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上次我们讲到了，英国人决定靠航空母舰舰载机偷袭意大利的塔兰托港。意大利半岛的外形啊，像一个高跟皮靴啊，这个塔兰托就在靴子跟那个部位，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军港。地中海呢并不大，从亚历山大港到塔兰托直线距离也就1600公里，而且呢航母并不需要开到塔兰托家门口，你离着300公里就可以发起攻击了，所以航母航行的距离呢也就不到1600公里。这点距离啊，对于英国人来讲只需要5天时间啊，首要任务就是咱别让意大利人发现了，因为地中海真的不那么大啊。但是意大利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也经常会派侦察机到地中海上空侦察英国舰队的动向，所以呢英国人就让自己的舰队经常在地中海里面跑来跑去，时不时还派出一些运输船队。这样的话呢，意大利人就会以为英国人的军舰是在为运输船队护航。到11月6号这一天，坎宁安指挥地中海舰队从亚历山大港就起航了，同时在地中海上还有4支运输船队也出发了，在直布罗陀的舰队呢也跟着出来凑热闹，就是为了把意大利人搞糊涂。意大利人还真是糊涂了。到了11月7号的时候，意大利海军知道英军出动了，他们的军舰还真的就从塔兰托海港里边出来了，但是空中侦察毫无发现，不知道英国人在哪儿。那军舰不能瞎转悠，军舰就只能又开回到塔兰托港里面去了。到了11月8号，意大利人有3架侦察机飞临地中海舰队上空，但是被光辉号上的战斗机给轰走了。到了黄昏时分，意大利空军派了7架轰炸机前来攻击，结果被舰载战斗机击落了2架，其余的飞机是落荒而逃啊！这空军的飞机被海军打跑了。这意大利海军出动了9艘潜艇和鱼雷艇进行夜间巡逻，但是一无所获。你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去找呢？是吧？到了11月9号，意大利的侦察机又发现英国舰队了，但是在地中海上，英国有好多舰艇编队在频繁活动，所以意大利侦察机发回的报告互相矛盾，弄得意大利海军司令部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当然了，英国人这边也频繁掉链子，有一架舰鱼飞机一起飞就栽了，后边2天接二连三又有2架舰鱼飞机起飞以后就掉进大海里了啊！怎么刚出门就掉3架飞机啊？这到底怎么了？这个光辉号上的人马上开始找原因呢，就发现汽油里边混进了沙子、海水还有海藻，怎么什么东西都进来了？这汽油受污染了嘛，所以才导致舰鱼飞机的发动机出故障。这问题呢不难解决，你过滤一下不就完了吗？但是平白无故损失了3架舰鱼飞机，这属于流年不利啊！能利用的飞机只剩下21架了，这点飞机也实在是捉襟见肘啊。到了11月10号，直布罗陀出发的舰队和地中海舰队会合了，意大利人派了10架轰炸机来对英国舰队进行攻击，但是英国人的舰载机也不是吃素的，这个意大利轰炸机投下的炸弹没有一颗是击中的，看来水平是菜了点。11月11号，从马耳他起飞的英军的侦察机向地中海舰队发回了最新的情报，那就是意大利所有的军舰都停泊在了塔兰托港内，没有出海的迹象。意大利人这几天被纷繁复杂的情报弄得一头雾水，他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所以塔兰托港呢依旧平静。到了这一天的黄昏，光辉号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逐渐逼近了那个攻击的起飞点了，也就是事先拟定的 X 阵位。这个地方呢就靠近希腊的凯法利尼亚岛，希腊北边呢就是阿尔巴尼亚啊，在北边呢就是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跟意大利的皮靴根之间有一个奥特朗托海峡，这个海峡宽度是70公里，海峡北面就是狭长的亚得里亚海，南边就是爱奥尼亚海。英国人选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凯法里尼亚岛西边70多公里的地方，大概是靠近爱奥尼亚海的中心，距离塔兰托300公里。哎，他们就开始准备发起攻击了。到了晚上的7点半，航母进入攻击阵位，利斯特海军少将下令舰载机开始准备。命令一下呀，光辉号航空母舰上的士兵马上就忙起来了。 那升降机就把一架一架的箭鱼飞机啊给提升到了甲板上，全都在甲板的尾部排好了队。参加空袭塔兰多的21架箭鱼攻击机呢，分为两个攻击波，第一波12架，第二波9架。到了晚上7点45，光辉号的航速就提升到了28节，开始转向迎风航行，一大群机械师和地勤人员就围着箭鱼式飞机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到了晚上8点35分，指挥官下达攻击命令，那地勤人员一个一个的把轮挡全撤掉了。第一攻击波的指挥官威廉森海军少将加大油门，这箭鱼飞机就滑跃起飞，然后很快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了。只过了几分钟，12架箭鱼飞机就全部起飞了。在夜间编队飞行啊，是件非常麻烦的事儿，因为黑灯瞎火的实在是看不清楚。有9架飞机爬升到了2300米的高度组成了编队，还有3架穿过云层的时候找不着编队了啊，互相都找不着了，所以这3架就和那9架走散了。好在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啊，乱就乱了，咱目标就是塔兰托军港，你飞到塔兰托就行，上面那9架也只能自己走啊，你不走怎么办呢？那3架反正你也找不着了。嗯，300多公里的航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呢，真的不算远，但是以当时箭鱼飞机的飞行速度来讲啊，它飞的实在是挺费劲的。他们飞了3个多小时才飞到了塔兰托附近，距离塔兰托还有30多海里呢，意大利的防空炮火就已经开始开火了。这9架攻击机还纳闷呢，自己怎么偷偷摸摸的行动都能让意大利人发现呢？其实他们想不明白是很正常的，因为后边掉队的那3架攻击机居然有一架也不知道怎么就飞得那么快，他已经提前15分钟飞到了塔兰托上空啊，意大利人耳朵还挺好使，听着天上啊有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当时就觉得有问题，那防空部队马上就行动起来了。等到后边的9架箭鱼攻击机排着队来到塔兰托附近的时候，意大利人的高射炮立刻就招呼上了，就乒了乓啷就开始打。那意大利人既然已经发现了，那英国人也就没什么好说的，就只能硬着头皮穿过一层层的火网啊，对着塔兰托港内的军舰发动攻击了。半夜11点钟攻击开始啊，首先打头阵的就是2架箭鱼式攻击机，他们每隔800米就扔一颗照明弹，这些照明弹屁股后边都挂着降落伞呢，在慢慢下降，根据设定他们在1370米的高度开始燃烧，一下就把整个塔兰托军港照的是亮如白昼啊。后边几架挂着航空鱼雷的箭鱼式攻击机分两个编队，从两个方向直扑港内的意大利军舰锚地。咱们啊，先瞄准那大家伙，也就是那战列舰下了手了。领头的就是威廉森少尉，他第一个就冲下去了，从两个拦阻气球之间飞进了塔兰托港。塔兰托港本来上面挂了81个防空气球，但是前些天刮风，刮坏了60多个，所以啊，他们还算是幸运的。这个威廉森少校对准着加菲尔伯爵号战列舰就投下了鱼雷，鱼雷呢正中舰桥与炮塔之间的龙骨下方，这是磁引爆，它不需要接触，跑到龙骨下方往上一炸，那一抬加菲尔伯爵号就被炸开一大口子，那海水啊哗哗的就灌进去了。这威廉森少校啊，见到攻击得手马上就跑呗，就在脱离攻击一拐弯被意大利防空炮火给打中了，一头就栽进海里。他和他的领航员后来呢从飞机里边爬出来了，游上岸以后呢就被意大利人给俘虏了啊，把手举起来啊，然后就做了战俘啊。在1943年意大利投降前夕，他俩呢被转送到了德国的战俘营，他俩一直到二战以后啊才返回英国啊，当然返回英国以后得受勋啊，国王给他们勋章啊还在那个光辉号舰长的手里头存着呢啊，还得挂在他俩胸口呢啊，这都后话了啊。当然其他攻击机也没闲着，利托里奥号战列舰呢就中了2颗鱼雷。轰炸机呢就相对自由啊，你们自己找自己的目标啊，想炸谁炸谁，所以他们就对准水上飞机的机库进行了俯冲攻击。整个机库连旁边的油库一块都烧起来了，烧的那叫一个惨啊。然后这意大利人当时就傻了，是手忙脚乱的，眼睁睁看着人家英国的箭鱼飞机扔下一颗又一颗鱼雷，划着长长的尾迹就冲向了一艘又一艘战列舰。 另外四架携带炸弹的舰鱼式飞机就开始在港内朝那个巡洋舰、驱逐舰、油罐、码头设施上一块一顿扔，这塔兰托军港内是火光一片。意大利人呢只能胡乱朝空中开枪，等到英国人的第一攻击波都走了，他们还那儿乒乒乓乓打起来没完呢。等到夜里11:55，这意大利人还在晕头转向的时候，英军的第二个攻击波到了，套路还是一样的，两架挂载航空炸弹的舰鱼飞机以15秒的间隔连续投放了24颗照明弹，又一次把塔兰托港照得亮如白昼。趁着照明弹没熄灭的这段时间，加紧了对意大利的军舰发起攻击。这利托里奥号啊，刚才中了两颗鱼雷了，现在又中了一颗。他好在呢就开到浅滩处强行搁浅，他虽然是挨了炸，但是他不会沉。杜伊里奥号战列舰呢也被鱼雷打中了，撕开一个7米长的口子，海水呢也是不断的咕嘟咕嘟往里灌，他也开到浅滩那儿搁浅了，也就防止被打沉啊。这就是在港内的好处，港内你总是能找到那种浅滩。意大利人眼都直了，让英国人彻底打懵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英国人的飞机是从哪儿起飞的。他们知道啊，英国人的航母应该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因为舰载机航程就那点儿嘛，但是他们实在是找不到具体的位置。光辉号航空母舰已经知道啊，前方奇袭成功了，但是舰鱼飞机飞回来你还得三个钟头，他们只能在那儿傻等着舰载机返航。到了11月12凌晨1:12，光辉号航空母舰上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脉冲信号，这是飞机的雷达回波信号。没多久，甲板上的工作人员就看到远方的舰鱼式鱼雷机一架又一架的出现在视野里面，他们终于回来了。看到这一幕啊，军舰上所有的人都爆发出了欢呼啊！除了两架舰鱼飞机被意大利人击落以外，这两个攻击波全都安全返回，英国人是别提多高兴。既然攻击任务已经大获成功，此地不可久留，所以坎廷安海军上将下令咱收兵了。在一大群护卫舰的簇拥之下，光辉号航空母舰掉头返航。这次奇袭英国人只损失了4名飞行员、2架舰鱼飞机，消耗了11条鱼雷、112公斤的穿甲弹、52枚，所以人家赚大发了。所以啊，英国人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家庆祝胜利了。本来呢，英国人还想第二天从希腊出动空军对塔兰托再次发动打击，但是因为天气原因取消，否则的话呀，意大利的整个海军都报销了。意大利人在那儿连哭的心都有了，事后一清点别提多惨了。加菲尔伯爵号战列舰被鱼雷击中要害，在拖往船厂的途中沉没了。利多里奥号被三条鱼雷命中，舰首啊严重下沉，舰桥以下大量进水受到重创，长达半年没法参战。幸运的是他没有沉没啊，他坐在滩上呢。塔兰托港的水不是太深啊，将来捞起来修理修理还能用。另外一艘呢叫杜伊里奥号，有两个弹药舱啊进了水啊，他也是搁浅在海滩上。威内托号受了伤，还有塔兰托号巡洋舰和利波利奥号驱逐舰也被打成重伤，港口里的水上飞机机库、油库、造船厂均遭到严重破坏，海军损失了一半的实力，可谓是元气大伤。那防空部队啊，乒乒乓乓的打了那么多高射炮弹，只打下了两架舰鱼飞机，这简直是亏到家了。后来意大利人就觉得塔兰托港不安全呢，就把剩下的那个军舰分散到了北方的港口，比如说威尼斯啦，比如说那不勒斯啦，他们也不想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倒好，差点让人家一锅端了。遥想当年呢，日德兰大海战呢，双方费了那么半天劲呢，双方大舰队大决战呢，也没取得过这么优秀的战果啊。所以这种打击呢叫降维打击，这就叫不对称作战。嗡嗡飞的小飞机对着你战舰一顿狂轰滥炸，你战舰真还就没办法。那英国人为什么能取得这样辉煌的胜利呢？首先就是军事观念。以坎宁安上将为代表的英国皇家海军将领，通过30几年的实战和几次演习，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海军航空兵的决定性作用。他们用航空兵奇袭港内的意大利军舰，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其次呢，是他们周密细致的战前准备 啊，英国人为这次奇袭不知道下了多少功夫，因为夜间作战本就困难，所以他们针对塔兰托港做了很多细致的侦察工作，而且呢，研发了针对性的技术手段，比如说如何扔照明弹啦，如何穿过那个防空阻拦气球的钢丝网啦，还有就是为求稳妥，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作战计划，他们绝不仓促上阵，直到所有条件都比较成熟了，他们才发动奇袭。第三个方面就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企图，他们动用了很多战术欺骗手段，把意大利人弄得是晕头转向，哪怕意大利人的空中侦察已经发现了英国舰队的动向，他们依然不以为意，他们总以为英国人是在为运输船队护航，所以意大利人基本上处于放松状态。在塔兰托遭遇袭击的当天，他们还派了88架飞机参加德国人对英国本土的空袭，他们甚至没有出动过飞机去保护自己至关重要的舰队。塔兰托港上空怎么就一架飞机都没有呢？当然了，英国人运气好也是真的，因为前期他们就没少出问题，可用的飞机越来越少啊，因为事故还少了好几架，这编队还出问题。即便如此啊，也打了意大利人一个措手不及啊，是说白了啊，你说英国人在这次行动中有多高的水平呢？好像也不至于啊，都是同行衬托呀啊，那意大利人但凡给点力也不至于成这样。这英国呀，他总是在陪着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对手来玩，最终会被他们俩拉到和自己一样的水平上。你的水平啊，往往就是你的对手给塑造出来的，这就是进化论嘛。英国人在航母的发展上真是贡献良多，但是这些贡献最终都无法在英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就不得不令人唏嘘了。后来呢，英国人到了亚洲就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打得灰头土脸，甚至是爆完吐血，一口老血喷出来。哎，你别说，日本人的嗅觉是很灵敏的，他们的情报人员撒开了自己的关系网啊，开始到处打听这次战役的相关信息。日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助理叫内藤，还跑到塔兰托来一窥究竟。日本人当时和意大利人以及德国人就签订了轴心国协定嘛，那作为盟友嘛，你来关心一下意大利，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过了半年，又有一小队日本帝国海军的代表团就访问了意大利，实际上呢，就是还和这个意大利人聊聊天啊，到底当初怎么回事啊？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塔兰托的这档子事儿。内藤呢，后来也和海军第三航空战队的参谋长见了面，他俩是彻夜长谈呢、围绕的话题还是塔兰托的这次奇袭。对了，这位第三航空战队的参谋长叫渊田美津雄，这次长谈之后没几个月，这渊田中佐呀，就手捧战国地图跑到天皇面前报喜。你别看这位渊田美津雄海军中佐在战场上那是大开杀戒，那手是一点都没含糊过，但是这次他来见天皇陛下报喜呀、他那个手啊就开始哆嗦呀据说是见了天皇陛下以后他那手就开始跟帕金森似的，你瞧给他激动的。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当时的日本人很关心一件事儿，那就是塔兰托的水不深，才12米。那么鱼雷如何才能不扎到烂泥里边呢？你怎么才能让鱼雷快速上浮呢？英国人是怎么做的呢？首先，舰鱼飞机要超低空飞行，高度越低，鱼雷掉进水里的速度就越小，扎的就越浅。好在舰鱼这个飞机在低空操控性上也还行啊，它是个双翼机，你让它飞快了不灵啊，你让它飞低一点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在鱼雷的头上啊绑铁丝啊，然后铁丝的另一头挂在舰鱼飞机的身上。这样的话，鱼雷被投放快要接近水面的时候，这个铁丝往上一拽，这鱼雷的头呢就往上一翘，它就仰着拍进水里边。这时候铁丝再脱离，鱼雷就自己走自己的。这样一来呢，就增大了阻力面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大头往下扎，扎进泥里头。日本人看到这个设计倒是很受启发，然后转头换了另外一种办法。这个办法我们以后再说，此处我们按下不表了。我们翻回头来说意大利人。本来他们秉持的呢是存在舰队理论。说白了就是猫起来嘛，不跟你打嘛， 这时候意大利人反倒想开了，你不能一天到晚蹲家里啊，因为蹲家里也会遭到英国人的攻击啊。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出去拼一下，把面子找回来。所以英国人万万没想到意大利人会这么做，他们以为啊，这下把意大利人打蔫了吧？啊，我打报销了你一半舰队，你不敢出来了吧？结果就在奇袭塔兰托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11月17号的晚上，英国的皇家方舟号和白眼巨人号航空母舰从直布罗陀出航，目标是向马耳他岛运送战机。他万没想到啊，这意大利人竟然派了两艘战列舰和一系列的支援舰只出来拦截。英国人发现了意大利人的意图以后觉得不好，他们就立刻返航返回直布罗陀，同时呢放飞了两架贼欧式俯冲轰炸机和12架飓风战斗机，让他们自己飞到马耳他岛啊，飞机能飞过去，那航母就不去了嘛。万没想到这些飞机飞到一半啊，它没油了，结果有8架飓风式一架贼欧式在抵达马耳他之前就迫降了，最后损失了7名飞行员。不管怎么说吧，英国人这次增援马耳他岛的行动算是失败了。也就是说，意大利人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是我干成什么事不好说，我让你的事干不成啊，我破坏英国人的行动，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英国人当然就不会善罢甘休了，他们要组织策划更大的军事行动。有关这档子事儿，咱们下回再说了。
科学声音。